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嗨，大家好，我是凯传，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零食零语节目当中。一家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又欠了另外三家公司的钱，只能宣布倒闭。但这三家公司还是希望在最后能从中拿回一些东西作为补偿。第一家来到倒闭的公司的接待处，发现呢还有一些零钱，就马上先下手为强，把所有的都拿走了。第二个公司呢，感觉自己太亏了，就只能把一些桌椅板凳和剩下的家具统统的搬走了。当第三家公司到达的时候啊，屋内早已一片狼藉，就剩下一些碎纸文件散落一地。这第三家公司的经理啊，赶忙收拾好脏兮兮的躺在地上的这些纸片。在这当中，他细心地发现了一些客户的联系电话和地址。于是啊，他就联系了这些客户，并开始与对方继续合作，把与这个公司合作时所亏损的钱呢，全部都赚了回来，并且生意越做越红火。这个小例子呢，让我们学到，表面上看上去是最没有价值的东西，但却能够帮助到我们的成功。比如我们花许多的时间来学习聆听别人的经验和教训，从中增长智慧和阅历。真正能够让人成功的呢，其实不是金钱，而是智慧。圣经箴言有一句话说，得智慧得聪明，这人便为有福。因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聊聊吧节目，凯传在这里邀请了雪伦师母还有宋恩牧师在我们的当中啊。上一次呢，我们在聊的时候特别的讲到，就是男女大不同，作为夫妻双方啊，有一方呢就觉得说对我们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啊，还希望能够有好的改进啊，有很多事情需要更好的沟通，所以作为雪伦师母就很想说要去参加夫妻营，在双方呢要学一些夫妻的相处之道。但是宋恩牧师呢就觉得说，哎，其实不必要嘛，我们都生活的挺好的，何必要浪费时间浪费钱，而且考虑的方方面面啊都不方便啊。所以呢，夫妻两个就闹矛盾。男女思考问题的角度啊真的是非常的不同。那师母，对你来讲，夫妻二人这种能够同心啊，一起来改变这种关系的这个要诀在哪里呢？
我觉得哈，夫妻要去改变去经营关系，我觉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绝对不是一个营会就可以解决的。营会可以帮助我们一些技巧啊方法啊，可是长期的操练是回家以后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如果只是这几天感觉很好哈，很快就可以打回原形，因为 我觉得就是说参加营会不过就是开始，你这中间要愿意投入的那个代价，要愿意付出的心血，或是要一次一次的从失败崩溃当中去再站起来，给自己一个动力去调整，不放弃，是一个很大的过程。我们从父亲爱营参加完回来之后出了一个车祸，那个车祸很好的帮助我先生更多的奠定下愿意改变的那个意愿，把那个根基打好哈。在那个之后呢，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些好的条件来帮助我们继续来改变哈。第一个就是上帝的帮助，车祸就很明显嘛哈。如果靠我自己，我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先生意识到说，哎呀，我的太太很珍贵，我要好好把握机会经营我们的婚姻哈，因为这个是神的赏赐，这个人没有办法做到哈。第二个就是自己要愿意付代价。提到我们去卡加利而不是在当地去参加父亲爱营的好处，就是我们去那边我们也不是谁嘛，说实在话，我们一开始也跟他们说了，我们不公开我们是牧师师母的身份，自己的啊面子啊或者这个包袱卸下来，好，我们去就弟兄姐妹想说什么说什么，想讲什么讲什么，都说了都讲了，没关系，屁股一拍我们回去了，对不对？就都把底儿都掏干净了哈。那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环境，我觉得是神的怜悯哈。出发的时候跟我老公讲，你会不会因为要顾惜我是传道人的面子，不敢说不敢表达不敢面对，他说怕什么，参加完就回去了嘛。我觉得这个很好哈。第三个是要一个正向积极的支持团体，一个人真的是不够的，但是好的团体很重要。那这个课程设计了，就是接下来九到十二个月有一个支持团体，每个月有固定的联系，有一些操作流程，以至于可以帮助我们去表达我们经营的这个情况，让我们彼此鼓励彼此支持，这个三点是很重要。
苏恩牧师啊，通过这个营会你有什么体会啊？
这个营会呢，觉得很棒的方式就是他们让我们去体验，然后而且台上所分享的都是夫妇，不是只是一个名讲员，那他们都讲一些他们自己怎么样的走过的心路历程，所以我觉得就是给我很大的帮助，就是看到说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都遇到一样的问题，然后他们并没有比我们高明到哪里去，那如果他们都能够走过来，那就给我很大的盼望，他是比我早走了几步嘛，那我就跟上就好啦，就是知道这个是很有盼望，我们可以走下去。那再来就是这个营会让我们看到一个，我们有一个体验怎么样去在正向经营关系，然后还有怎么样去处理彼此对对方负面的情绪，那有这些经验，而且是在这个有辅导有这个其他夫妇，我们就自己再回家解决问题，就比较有把握说啊，不会一不处理不好就变成擦枪走火，慢慢就可以成为养成习惯的一个契机。虽然三天两夜不能说整个都习惯都定型了，但是起码有开始，那对于后面如果持续愿意这样去让保养婚姻成为一个习惯的话，而不是头病一头脚病一脚，有问题才来解决，通常有问题的时候呢，那都是比较麻烦的时候，你要花双倍加倍的时间精神，有时候不见得处理得好。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重新去反思一件事情，就是我到底把婚姻当作什么。我觉得很多夫妻在说没有去面对婚姻去经营婚姻的一个没有这个意愿，是因为他们在一开始对婚姻有一个不是一个从圣经来的认知，而是从这世界上面价值观来的认知。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在牧会经验当中，常常听到夫妻里面他们的互动，他们的模式是一种交换式的，你帮我做个我帮你做个，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对我不好那么我就要让你难受。这样的话呢，你是把婚姻当作一种合约，你履行了你的义务，那我也履行我的义务。但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婚姻不是合约，而是盟约。婚姻里面要不是因为对方对我好然后我才对对方好，婚姻是知道上帝帮我们配合在一起，我要用学习用上帝爱我的爱去爱对方，就算没有得到的我觉得同等的回报，我仍然的这样的去爱对方，是因为我的爱是从上帝来的，不是只是从对方来的。如果从对方来了，就两个期待互相要钱就都掏不出钱了。 那只有一起去上帝那边得到上帝的爱，然后呢才能够这个吸饱了才能够去给对方，然后你才能够感受到那个正向的循环，而不是互相的索要都在跟对方讨饭，而是一个正向的会感觉到你把从上帝得到的爱来给我，是这么样的源源不断永流不断的，那我自然也把我从上帝来的爱还有从你那边的爱再更多的去来给你，才会产生那个动力意愿，就是我要好好经营关系，因为我在这关系里面经历到那个源源不断的爱，而且这个爱不是因为我表现的好不还是不好，是不是我有给你等量，你不会去再去放在天平上衡量说我收到了跟我从你那边得到的是跟我给你的是不是一样，如果你在这个比较的话，这个很难会有意愿，人无完人，通常你会就是看到不满意的地方，那就很难就是说产生意愿说那我要把关系搞好，为什么要从我开始，如果不从你开始，那就必然无解了。所以我觉得这也让我再次看到说我对婚姻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把婚姻看作是合约还是盟约，如果是盟约的话，那我要知道我要持守这个盟约，因为是上帝把我们配在一起，不是根据对方对我的好坏来我来决定我要对对方好还是对方坏，而是根据上帝怎么对我，上帝知道他这么爱我，他这样的耶稣基督为我无条件的舍身流血，我实在没有理由说就像耶稣讲的，上帝赦免我一千万两银子，我还去好意思跟对方讨那十两吗？对，实在是说不过去。那我觉得常常的去提醒到自己在这样的一个爱的盟约里面，因为我才能够产生动力，那个意愿，那个意愿不是被规定的，不是被强迫的，而是因为自己先被上帝的爱先充满，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机会去开启那个正向的这个循环。
太好了，刚才提到了这个合约和盟约的问题哈。那在这儿我也想问师母了，刚才牧师讲了一些就是他从夫妻恩爱营当中真正的理解到了就是婚姻的一个本质到底是什么啊？为什么要有这个婚姻，这婚姻的目的啊，不是一个合约而是一个盟约。
就是神的应许。
朋友曾经参加过一场他家亲戚的特殊的葬礼。老人家呢已经95岁了，应该算作中国的喜丧。老人家生前呢，早早地为自己安排了这场丧礼。凡来悼念他的来宾们呢，每个人都会领到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如果你爱我，不要流泪，但请你留下三句我生前对你所说的话。对一个所爱的人，最深的表达爱的方式，竟然不是送礼，不是给钱，不是忙前忙后的准备一些自己认为对他有好处的事儿，而是愿意听他的话，按他所讲的话去为之行动。想想谈恋爱时的男女，爱到深处的那一方，会甘愿为另一方所说的一句话付出一切的代价。当爱渐渐消退之时，任凭对方每日一句话重复多少遍，也将成为空间的噪音、背景音乐，甚至自己都怀疑是否耳朵和记忆力出了什么问题。当爱被责任、义务取而代之的时候啊，即便去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耳朵呢，选择关闭，记忆选择遗忘，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儿了。记得主耶稣对门徒们说，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遵守主耶稣的命令之人，不是被强迫，不是不得已做给别人看，因为自己是基督徒，所以也得摆出个基督徒的架势来。不是教会事工没人做，那我就来做吧，好像吃剩饭别人都不吃，我不吃可惜了，别浪费。以弗所书保罗所讲的爱要有根基， 而这根基就建立在对基督耶稣的真爱中。否则，所谓的爱只不过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之幻影。圣经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阿们。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当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偶遇很多年没有见面的老朋友的时候，心态会是怎么样的呢？可能一开口就没有了客套，可以自由地聊过去，聊未来。这就是曾经心心相通的朋友。今天带来的这首音乐和故事，讲的就是这样的两位朋友。那是在一百多年前，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写了一首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品，名字叫做《第一钢琴协奏曲》。本来他要献给他的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的老师，著名作曲家、钢琴家尼古拉·鲁宾斯坦，也是极力推广柴可夫斯基作品的重要人物之一。可是当时鲁宾斯坦非常的不给面子，他拒绝演奏这首作品，并且批评这部作品华而不实。柴可夫斯基很伤心，就把他的作品寄给了法国的另一个钢琴家。没想到他的首演获得巨大成功。这之后，这个作品在俄罗斯上演，同样也获得巨大的成功。几年之后，鲁宾斯坦意识到这个作品的分量，他回来郑重地向柴可夫斯基道歉，并且将这首作品加在了他经常演奏的作品当中。一对好友又和好如初了。这首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曲的音乐魅力一直流传到今。当听到这首乐曲，不时地会让人回想起友谊的弥足珍贵，真正朋友之间的爱如此的令人向往，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事的变迁而改变消失。想起圣经中主耶稣特别称他的门徒为朋友，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说，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在这充满危机患难的年代，主耶稣愿意成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无论我们是否从前远离他，不认识他，不明白他的心意，他仍然愿意在那里时刻地等待我们回转向他，再次能够来到他的面前。让我们再来欣赏这一首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的开头的辉煌片段。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